先读几段经节，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5章，后面还有圣经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到14节，我们从14节开始，一直到第3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里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里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里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里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提炼，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挪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挪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故事，在神家里有5000，有2000，有1000的。我们再来看，再来把这两节圣经念一次啊，19节跟第30节，我们再念一次。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第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差不多200年前，法国的拿破仑指着地图上的中国说，那里睡了一个巨人。当这个巨人醒来的话，将是无所限量，没有人可以停止他前面的发展。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过去中国过去这200年的历史，受着外强的侵略，受着满清政府的腐败，再加上自己的内战，过去的200年真的是在又软弱又无能 的情况下慢慢喘息过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就像一个睡醒的一个狮子，睡醒的一个人，一个巨人。在今天的经济上，中国是等于是第二个大的经济体，在文化上更不用说，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都感到很骄傲。马上又是奥运会了，让我就想到说，2008年，将近四年前的时候，中国办了奥运会，看着他的开幕式 各样的表演，各样的科技，让我们不得不为着中国感到高兴。在上一个礼拜，中国的科技科学的发展，神舟九号又到了太空，跟天宫一号又对接，这种种的过去就最近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中国真的像是一个醒了的一个巨人，慢慢开始往前面发展，它的将来未来可以说是没有限量。今天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们都为着中国能够强盛，我们感到高兴，也为着中国这一个睡了的巨人能够醒来，我们也感到骄傲。今天很多的教会就像是一个睡着的巨人，教会本来是应该有活力的，教会应该是有目标的，就像刚才严弟兄说，应该有个意向。教会便是在这个地方能够像是一个灯台，照亮这个地方的人，那些没有希望的人能够看到希望，那些在痛苦流离的人能够得到安慰。可是今天很多的教会软弱，就像是一个睡着的巨人一样。虽然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有很多人来聚会，可是呢，有很多的人也就是只是主日来聚会而已，对于他们的信仰或许是说只是保有他们的信仰，礼拜天来到聚会当中，除此以外呢，就可能在这个一个礼拜的中间可能忘记他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忘记还有什么样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所以慢慢的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了，对于我们的信徒来说，他们叫做天地信徒。啊，什么叫做天地信徒呢？我们来这里看一下哈，就是我们当中来说，当我们十点钟来拨饼纪念主，我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匆匆忙忙来到聚会当中，可是呢，当人家在唱诗的时候，他可能不晓得在看什么，就等于在这张天望地，看着天看着地，脑筋里面不晓得在想什么，啊，是这种情形。那在播饼完了，我们在这边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在你讲道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就等于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开始梦天游地。那这些人特别有他们的本事啊，当传道人讲道一讲完，他们马上就会醒来，醒来以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情形呢？完全醒意，总算是讲完了啊。然后讲完以后我们干什么？我们有暗夜，在暗夜的时候他又怎么样，谈天说地，什么都能够说，什么都能够讲啊。然后晚上回到家里，想到第二天又要上班了，又要一个礼拜，不管是公司的事也好，孩子的事也好，配偶或者夫妻之间的一些事情，想到因为这么多的事，开始就心慌，心情马上怎么样，又下沉了。然后从礼拜天的晚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六，他是怎么样过着一个昏天暗地的日子，等于是一周又一周，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就好比说我只是来聚会而已，想到我们一个基督徒仅仅是一个聚会的基督徒，其他的什么事情都忘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个天地的信徒啊。所以想起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渐渐的呢，教会也有教会的软弱，也认为基督徒怎么样，你不来聚会就好。事实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命，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为我们流血，他不仅仅只是希望我们只是来做一个天地的信徒，他对我们的期望远远超过一个只是来聚会的， 一个行程。甚至于有些人想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白白的恩典从神那里得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恩典。可是有没有想到说，对神来讲是不是白白的恩典？对神来讲，可是他舍了他自己的爱子的生命，为我们做出了赎价。所以对神来讲不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天地的信徒的话，一个天地的信徒，我们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救恩看作是什么样？看作是一个廉价的救恩。事实上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得救，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的。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可是这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不是我们今天得救信主了，我们就躺着进了天堂。所以在圣经上，耶稣经常的教导他的门徒，教导要跟随他的人，就是怎么样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啊。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很清楚地说到，我们要跟从耶稣要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要跟随耶稣做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得救，每天礼拜天来聚会而已，是能够要付出代价。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期望的，不仅仅是来聚会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在个人的我们定义的基督徒是什么？有人会说是跟随基督的叫做基督徒，对不对？对，一个 follower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叫基督徒。那今天在我们信徒当中，我们是怎么个称呼的？我们可能是像刚刚说到的，就是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必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说我们可以彼此之间会称什么，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或者是我们是信徒。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圣徒，那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彼此要怎么样称弟兄姐妹，这是在我们当中的称呼。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严忠于，我称呼他是严忠于弟兄，或者说我称呼他是严忠于基督徒的，没有的，对不对？那我们想想看，这基督徒的名称当初是怎么来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我们现在想想思考一下，基督徒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基督徒？那在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也翻一下好了，使徒行传，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念二十六节的下半段就好了。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这里呢是第一次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另外我们特别注意讲到，这里是什么门徒被称为基督徒，而不是说我们信的人被称为基督徒。那门徒为什么会被称为基督徒？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基督徒这个名称在我们今天到处都用着，很习惯。事实上在整个圣经里面只有三次提到基督徒这个名称，而这三次呢都是跟基督徒的行为有关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当初门徒为什么会被称作基督徒。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2000年前的环境背景，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所以在政治环境之下呢，罗马为了他的统治，他可以有从罗马派出来的一个巡抚在这里管理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在当地的一个小小的政权，他们分封成为当地的一个王，就是我们在圣经上里面读到的西律。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读到西律，有读到巡抚，我们更是有什么千夫长百夫长这些。所以当时在政治的环境之下，等于是政治是相当不平等，官官相护。啊，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到被钉十字架之前，本来是在巡抚比拉多那里，结果他被送到西律那里，西律又不定他的罪，因为查不到什么罪，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所以当时的政治体下是怎么样？大家就是为着个人的利益，没有所谓的政治平等或是不平等。在种族上来说，有犹太人，有希利尼人，还有什么罗马人，各个地方的人。以色列的地方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它等于是从欧洲到亚洲必经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从非洲到欧洲去必经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等于是欧洲、亚洲、非洲三个洲要来往的一个地方，那里就等于像是一个十字路口，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在那里聚居。所以那个时候种族是非常的不平等。我们从圣经上也读到保罗被抓的时候，本来会被鞭打，后来他说他是罗马人，就是免去了那些刑罚。所以当时都想作为一个罗马人，可是按照你的出身，你可能是出生在一个分封的一个王的下面，你就跟罗马人没有份。所以当时种族不管是罗马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或者是犹太人也好，等于是一个非常勾心斗角在种族之间的一个不平等的地方，甚至于犹太人看轻外邦人，看不起其他的人，更是在各样的阶级上面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什么，还有奴隶，奴隶有主人，对不对？奴隶一旦他是一个奴隶，可能这 一生就翻不了，就一直是一辈子是奴隶。所以在政治的不平等、种族的不平等、阶级的不平等，在这个下面的一个环境里，当时的生活，当时的人民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可以回到2000年的历史上，我们就知道是多么一个不和谐的一个环境，多么不协和的一个社会。可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有一批人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他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族，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罗马人也好，他不管你是当官的或是奴隶，或是你是贫穷的或是有钱的，他们就怎么样，个人变卖他们的家产，他们的家业，个人按照所需的分给他们。他们每天欢喜在家里用饭，他们彼此的交接、祷告、拨饼、感谢神，在爱里面一起有一个大的家庭在那边生活，而且是打破了种族的隔阂，打破了政治的不平等，打破了贫富。不管你是穷人也好，你是奴隶也好，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在那里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凡物公用， 大家在家里多点祷告感谢，用个欢喜的心用饭。所以当那个时候的人看到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这样子活出来一个环境，活出来一个生活，他们认为这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从那个时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如果说要更严格一点的话，从我们当初门徒为什么会被称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想到基督徒可以可能更适合的说是怎么样， Christian 就是 Christ-like， 我们能够活得像基督，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因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让世人看到我们不仅仅是礼拜天来聚个会，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有所改变。要做一个基督徒很简单，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很坦然地说，我不但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还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定义，可能我们想法跟2000年可能不一样，也盼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想法能够稍微更改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做。可是做一个自身的我们，如果做一个门徒的话呢，就表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要心里承认，口里相信，认为我们自己不行，我们需要一位神，需要一位主，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可是作为一个门徒，就是不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而是我们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等于是一个献上，我们得到的救恩，把一些东西献给神，做一个门徒。所以对不起，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不单是能够跟从耶稣，更是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活出来，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刚刚我们说到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所说的舍己是什么。舍己并不是就把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价值观完全的抛掉。圣经上没有叫我们这样子，不要我们的价值，不要我们的理性。这个舍己这两个字，跟在马太福音那里说到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不认主那个字，跟舍己这一个字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我们不认我们过去的自我。我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己。那他叫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舍己，就是忘掉我们这个老我，忘掉我们这个心里的我，要做王的这个我，要是一个肉体的我。过去我们都是怎么样？生命是我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要拥有拥有拥有更多。今天耶稣基督叫我们舍己，是把我们心里那个偶像去掉。过去我们说这一切的生命一切都是我们的，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赎回来的。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一切 都是神暂时让我所管理的。所以舍己也就是等于是把我们自我的主权舍掉，今天不再认识我过去那个老我，我心里面那个自我的偶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过去的己意来生活，来我行我素，这是一个舍己。那什么是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天天，所以是时时刻刻，我们都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一个礼拜一次。那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很多人都认为是怎么样？是一个重担，因为当我们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十字架好重，对不对？所以呢，很容易就想到做这个，叫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叫我们背负一个重担。所以，当我们在公司跟同事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只好忍耐，然后就说这是耶稣叫我们背的十字架。当我们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难过，没有办法，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怎么样？没有办法割舍，只好又说这是神要我背的十字架，虽然我有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可是我还是要忍。所以就靠着我们的毅力，靠着我们的心思来背这一份这个难处，这个担子。或者是跟妻子或者跟先生两个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这是神要我背的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就是想到说这是神要我背的十字架。可是我们更进一个来看呢，这十字架，耶稣是什么时候背十字架的？是在他被比拉多判刑之前，还是在比拉多判刑的时候，还是被比拉多判刑之后，他才背起他的十字架？他是在比拉多判刑之后，也就是说一个人被判的死刑确定了之后，马上就要到刑场去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到刑场去。所以背起这个十字架，也就等于说你这个人已经被宣判死刑了。当一个人被宣判死刑的时候，这个世界对这个人来讲是什么？是死的了，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这个人对世界来讲是什么？也是一个死的。所以当一个人对世界来讲，这世界是死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去想到说，我明天股票会不会涨？或者是说我今天学经济的，我明天要被判死刑的，我今天再把我以前的经济的书呢还看一看，因为这一生他让我赚了很多的钱。有没有人还会这样做？所以当你被判死刑，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已经是死的了，你对世界来说也是已经是一个死的人了。所以让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当作我们是一个死的人，世界过去的种种各样的诱惑，各样的名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死的人，都是一个死的东西，不再吸引我们，不再让我们眷恋。所以舍己也好，背起你的十字架也好，最根本的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自我舍去，把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欲望，过去所要追求的一些东西，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被判死刑的话，你会想到什么事情？你还会去想去追求世上的名利呢？还是你会想到这永恒的东西？让我们真正思念，我们如果明天被判死刑，我们今天主要想的是什么东西？这是耶稣基督叫我们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可是今天的社会恰恰好相反，今天个人主义代表了一切，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只要我个人喜欢，我的感觉舒畅，能够满足我的胃口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事情是对是错，不用管它。至于我需不需要负责任，不重要，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从同性恋的上面来看，今天都是满足我个人的感觉，只要我喜欢，我不管是对是错，其他的不重要。我们可以美其名说是怎么样人权，所以我要怎么样我就能够怎么样，可是他不管他这个后果是怎么样，他这个是不是对的。至于后果呢，他不但不管，他还要叫我们老一般人来为他负责。因为当同性恋，当那些 gay marriage 所能够产生出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AIDS 没有办法救的一个疾病。可是当他们得到了这个病的时候呢，要这个社会大众来负责，来为他们寻找医治的方法，来为他们解决他们的病痛。只要他满足个人，后果他不需要负责。我想我们前一阵子也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从小学一年级六岁开始，每天给他吃汉堡，每天到麦当劳去吃汉堡，他的三餐就是在麦当劳吃汉堡长大的。到了十八岁以后，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肥胖的超过一般人的标准。结果你看他怎么样？他回去告麦当劳，因为你的食物让我吃了变成吃肥。他从来没想到说，他只顾虑说这个味道好，我要来吃，而且一吃吃了十几年，十几年以后变得太胖了，然后回来说是你的汉堡让我变得那么胖。对，今天人只追求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爱好，至于是不是对是非不分，责任不需要负，只要我喜欢就好。慢慢，这个个人志向的想法呢，也带到教会来。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很多独来独往的，今天我喜欢我来，明天不喜欢不来了，对不对？今天我们都忘掉教会按照当初的情形是有权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是不听教会，就把他当外邦人或者是税吏。所以教会是有权柄把你当作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外邦人。不但是如此，圣经上告诉我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对信徒在过去是有权威性，是有约束性的。今天因为个人的主义、个人伸张，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再认为说教会能够有什么样的约束力，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对也好是不对也好，这是我行我素。慢慢，个人的主义生出来，教会也是软弱下来，变成教会是教会，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你要来我们感谢，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变成这样的情况。长久下来，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在生活方式也好，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也好，几乎没有分别，没有差别。我们忘掉最神是圣经上是怎么在教导我们，那就更不要谈到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但是会能够受教会的约束，更不要说还会被教会的声音。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扶持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让这个教会能够摆上。当你个人的主义升高的时候，对教会也就是软弱到什么能力都没有。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些光景。那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使命的。 不单是如此，在圣经里面他更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拣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是靠着神的宝血，把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所洁净的。我们今天是有一个祭司的身份在这里。然后这里做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的呢？是帮着众人代求，在神面前代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能够去宣扬神召我们出来的目的。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什么目的？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跟主见面，都要在主面前，对不对？那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当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你想想耶稣基督问我们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或是像我们今天跟很久不见面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会说啊你好，过去怎么样，好不好啊，会是这样子吗？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是说会像刚刚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时候那里的地方讲到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刚刚我们特别读了第十九节，耶稣那个王回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跟我们算账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不管我们是今天从神那里的恩赐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五千两去赚的五千两？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两千两就去赚了两千两？还是我们这一千两就埋在地里面，神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千两？如果说我们还是一千两的话，我们刚刚读到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恶的仆人，都要被丢在黑暗里，在那里叫什么？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到时候是哀哭切齿的，不管你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我们都能够加倍的交在主的面前。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主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没有一个会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今天我们要往前有两件事我们一定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教会需要你的人，需要你的心。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把河湾华人基督教会当作是你自己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已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我们心里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是在某某地方，还是在我的公司，还是在哪里？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坐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做耶稣的见证，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从我们这个教会开始，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更新开始。这是我们目前说第一个最需要的， 就是大家每个人每一个人的心里，教会需要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的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服侍。第二个我们最需要的，就像严弟兄刚刚所说的，教会要有一个方向，教会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意向。那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十八节到二十节，好，我们按照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十八节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第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到教会是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做，我们有神的能力，我们更是有什么呀？神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还有什么事比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更重要？在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中，在一个教会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能力，怎么样能够有神的同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表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以人为主，对不对？那我们要以人为主，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给人家来信主？我们怎么样去传教？所以这里下面又告诉我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耶稣基督吩咐我们什么？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里的话都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吩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但是传福音，也是更是靠着神的话，我们来教导，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这里看到非常清楚，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教会里面，而且神也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里我想到一个大家一看都知道这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个棒球场的一个图形，对不对？我记得在六零年末期、七零年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非常风行什么打棒球，所以那时候的少棒、青少棒、青棒几乎每一年来美国打都得了冠军，所以在台湾风行的不得了，最风行的就是棒球，一直到现在。那棒球呢，在美国也是一样非常的风行，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台湾跟美国的时差，这边比赛的时候台湾都是半夜。所以不管你半夜什么时候起来打开电视，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是告诉你什么？马上你只要一看，你就知道有谁在一垒，有谁在二垒，有谁在三垒，有谁在本垒，对不对？然后呢， 大家如果都知道棒球的话，棒球是怎么个玩法，就是在本垒的要能够怎么样跑到一垒来，能够打出去，能够上垒，对不对？上垒以后呢，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不是吧，上垒以后他要想尽办法从一垒跑到二垒，再从二垒跑到三垒，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跑回本垒才会得分。那棒球虽然我们看着他们是一个人在打，事实上如果说你在现在看棒球比赛的时候，这个旁边都有一个教练，这里有一个教练在帮助，如果有人上垒的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他们能够跑到二垒。但在二垒的人呢，也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那里。如果说大家有看棒球的时候，有时候镜头会转播那些教练在胸啊，在手上摸来摸去，点来点去的，没有，这就是给他们在打暗号，让他们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一个棒球的球员并不是就是靠着自己从这边跑过来跑过来跑过来然后得分。从这个棒球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所有打击的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能够回来得分。当你从一垒打去，从本垒打到一垒的时候，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不是吧，你会想尽办法从一垒到二垒，当你到了二垒，你会想尽办法再从二垒到三垒，从三垒回来。那在这旁边呢，有许多的人在帮助你。所以棒球一旦你进了这个场，你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你最终的目的，你的方向是什么。棒球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不管有多少人，有人没有人在一垒也好，在二垒也好，在三垒也好，一局一局都有结束的时候。当这一局结束了，如果你有人在一垒，算不算有没有用？全部归零，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一局一结束，如果你有人在一垒，有人在二垒，有人在三垒，只要没有回到本垒的话呢，都归零，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棒球，让我们看球赛的时候，一打开，一看到这个，我们就很清楚目前的球赛的情形，得分是如何。哪个人在一垒，哪个人在二垒，哪个人在三垒，哪个人已经回来了。那我们用这个棒球这个例子，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方向、教会的目标、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做一个比方啊，当我们还是没有信主，是一个慕道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能够打出去，能够信主来到了一垒。当我们到了一垒的时候，我们需要最基本的造就，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过教会生活，目的就是我们能够从一垒到了二垒。到了二垒，我们需要更深一层的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在属灵的成长能够更成熟，我们可以去读一些神学院的书籍，或是去上一些课，更深一层的装备我们自己。当你装备好了，下一个目标是到三垒，我们能够参与教会各方面的侍奉。当我们有侍奉了，到了一个程度，我们能够回到本垒，走出宣教。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个方向，我们不仅仅就是说我们能够领人信主，我们更是盼望我们信主之后，不管这个图形你自己一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在这里，是在一垒，是在二垒，是在三垒，还是已经回到本垒。我相信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自己就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是如何。不但是自己能够知道，教会也能够一看就知道，我们教会如果说有100个人，是多少人在这里，多少人在这里，多少人在这里，剩下多少人在这里，有多少人去宣教。所以我们在棒球里面，我们有 一垒的教练，我们有三垒的教练，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整个教会来讲，我们有辅导，我们教会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帮助他，目的能够让他走到一垒。当他信主以后呢，不是就停在这里了。今天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牧师或者传道人能够在这里来帮助这些刚信主的人，或者让他们能够最基本的造就，能够让他们往二垒来走。这些责任在哪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因为说啊，我在这里啊，已经在侍奉了，你还在这里，我高高在上，你是你，我是我。而是在这里的人能够回头帮助在这里的人跟在这里的人，让他们一起能够往前移动，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能够走出宣教。所以在这里我们告诉我们，教会不是顾个人的事。今天我信主了，我能够帮助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得到福音。今天我灵命成熟了，我能很愿意能够帮助刚刚信主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往前的方向是在哪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在哪里。今天我在侍奉的时候，我更是愿意帮助这些还在二垒、还在一垒的人，还在这里慕道的人，让他们知道下一步，不但知道我们目前的情况，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在所有的地方都完全怎么样支持我们的宣教。当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不是他单单一个人出去，而是教会所有的人在这里支持他，不但是在灵里为他祷告，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支持他，在各方面等于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在外面。但同样的，在外面的宣教也会顾虑到教会所有的需要。所以不是我们单个一个人在这，只顾我们自己的事。圣经上也教导我们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所以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我们的委身，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你的教会，不是一个传道人的教会，不是某某人的教会。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有许多的肢体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服侍，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不管今天每一个人是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个图形，我们就知道我们下一步我们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像刚刚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要按福音的话语，我们要能够走出这个宣教。当我们能够走出宣教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的努力我们要去做。所以今天不在于说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在这边聚会，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位置的人知道他前面的方向是什么，他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教会的方向是什么。也不在于我们今天教会有多少人坐在这里聚会。我记得在春节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个影片，就是三番不老行，那里面郑国牧师说的，他的教会虽然平常只有70个人在聚会，可是呢有30个人在外面宣教。所以虽然在教会聚会的人不多，在外面宣教的人不多。所以不在于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多少人，在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目标往这个方向去做，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帮助这些在一垒的人，来造就他们走向二垒，帮助在二垒的人能够走向侍奉的上面，然后我们最终走到宣教。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意向。也盼望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图表以后，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今天自己知道我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当我们认清我们在什么位置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在这里，我要看顾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的人，让他们都能够 一起回来得分。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一局一结束，全部归零。今天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没有人知道。当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们就像这一局打完了，没有能够得到分数，全部归零呢？还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神说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朋友，你可以到我的家里来跟我一起享受神家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需要思考，每个人的意向、教会的方向、个人的意向、教会的意向，我们需要给这样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可能还有两个很大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大家马上会想到，我没有时间，对不对？我哪有时间来参加教会这么多的服事？事实上神非常丰富，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给你、给他、给我，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没有人比你有多出来的时间，没有人比你少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有没有时间，完全在于你怎么样设定你自己的优先的次序。我记得有一个教授，他在每一学年开学的时候，对刚进大学的新生的第一堂课，他不讲他所要教的课题，而是每一年的第一堂课，他可能就带了一个玻璃罐，在头上那么大一个玻璃罐，然后呢，旁边讲台上就摆着几个大的石头，这石头的大小刚好跟那个玻璃罐的口差不多大，或者少一点，他那个石头可以放进去。所以在他每一次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所教的东西他不讲，他第一天就专门拿这个罐头，拿这个石头，那就当着学生的面把这大的石头刚好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罐里头，放了两颗以后呢，再也放不进第三颗。他就问学生说，这个玻璃罐满了没有？那学生说满了，再也放不下第三颗石头了。那接着呢，他又从讲台下面拿出一些小的石头，摇一摇，倒一倒，小的石头又进去了。那他就问学生说，这个玻璃罐满了没有？学生再一看，全部都点头说满了。当他们都说满的时候，他又从下面拿出另外一罐子，里面全是沙，又倒进去，摇一摇，沙又可以进去了。然后他就问说满了没有？学生想说这下一定满了，沙都把它填满了。结果呢，他又从底下拿出来一杯水，又倒进去了，然后问他说满了没有？学生这一次不敢再说话了，他就教导他的学生，我们一天这个玻璃罐就像我们一天的时间只有24个小时，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安排你这一生，你所要追求的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大的石头是你一生最重要所要追求的，先把这个大石头放进去，次要的小石头你怎么样挤都能够挤得进去，再次要的沙子你能够也挤得进去。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把这个罐子用沙子装满了，不要说大石头，连小石头也装不进去了。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完全看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最重要的位置上。当你把你最重要的先放在这个罐子里头，其他次要的、次次要的，你怎么样挤都能够挤得到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所以今天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时间，而在于我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优先顺序。 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这个生命交在主的面前，把我们这个老我舍去，求神带领我们这一生。今天在家里可能最招我们的什么，我们婚姻的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然后我们还会考到说考虑到说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当这三个关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哪一以哪一个为重。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相信夫妻之间更能够有安全感。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们能够尊主为大的话，你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必定尊主为大。当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对，其他的事都会对。当我们今天把我们次要的当作最重要的，跟教会跟神就会渐渐的对应。所以今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这一生所最重要所想要追求的，是我们世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来到神的跟前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有主的同在，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另外一个，我想大家最容易一想到说要来教会，除了我们没有时间以外，就是说怎么样，我没有能力，我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从来也没有什么。事实上以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教会的教育水平相当的高，我可以说70%都是研究生或者更高。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换专业的，有可能从理的换到工科，从文的换到理科，我们换专业从来没有考虑说我能不能。可是当我们要来教会服侍的时候，就说我不行，请其他的人。事实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念到，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这都不重要。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都在神，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把这2000两又去赚2000两。我们可能现在并不知道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发觉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能够在教会怎么样能够为神所用。在过去2个月，我想大家如果都还记得的话，我们请了播种施工和音乐施工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们来的时候，我介绍他们的时候，我说他们大概只有2年的历史。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姐妹的妹妹说，虽然只有2年的历史，可是他们的年纪加起来超过100岁。我不记得，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的那个话。他们两个加起来年纪超过100岁，就表示他们两位都是50岁以上的人。在他们过了50岁，他们能够发觉神在他们的身上的恩赐，因为一个是学教育，一个是学医的，他是一个医生。他能够从他学的医生而能够发觉他神在他身上的恩赐是音乐，他能够成立一个播种音乐施工来借着音乐来传福音。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我们在世上的学术大家都能够得心应手的处理，我相信凭着大家的头脑知识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是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为神摆上为神所用的心。今天或许你有讲到的恩赐，只是没有机会让你去发掘；或许你有传福音的恩赐，或许你有教主日学的恩赐，或许你有带孩子的恩赐。可是我们都需要每一个人能够把你的恩赐能够发掘出来，能够用在神的身上。有这么多的人，我 我相信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恩赐能够发掘出来的话，这个教会是相当带有能力的一个教会。所以盼望多给祝大家多有机会来到神的跟前祷告，求神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求神帮助你赐给你够用的能力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只在于说我们怎么样的去发掘。当我们有了恩赐，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就开始去做？今天我们要去做，不是在于说等我退休以后我有时间我再来做，不是说我学校毕业了我再来做，也不是说我今天刚找到一个工作，我需要把我的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我才来做，或者我小孩现在还小，我需要等孩子长大以后我才来做。今天我们来服侍教会，来做神的工，不在以后，就在今天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传道书那里说到，看风的不必撒种，望云的不必收割，因为没有一个时候是完全好的时候让你去撒种，你天天在那边观看风向，怕你撒的种一出去被风吹散，不必撒种，望云的不必收割，没有一个天气是完全 perfect 让你去收割，让你去撒种，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事情在我们周边发生。今天要来服侍，不是等我们有时间了有空了，在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来服侍神，在我们有多余的钱有多余的时间我们来服侍神。今天来服侍神就是在现在，不管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如何，就好比在圣经上一开始人怎么样，神造了这个世界造人后悔，为什么？因为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在那个完全没有希望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拣选了挪亚。后来人心骄傲到一个程度，人要去造巴别塔，那时候人的骄傲自大偶像的充斥，在那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时候，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在以实玛利跟以撒，神拣选了以撒；雅各、以扫，神拣选了雅各；在犹太人在埃及四百年做奴隶，看着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们可能还要世世代代做奴隶下去，神拣选摩西。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世人看着说基督教没有耶稣没有希望的时候，神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在扫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当他最得意迫害基督徒最多的把基督徒全部拿到监里下在监里的时候，神拣选了。今天可能你看着教会好像软弱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神拣选每一个人，不但是拣选每一个人，就是把我们放到这个教会，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在今天开始，我们大家希望我们都能够活跃起来。鲁班华人基督教会不是只是一个我们主日来聚会的一个地方，也不是仅仅维持我们基督徒一个名分的一个地方，教会是神所爱的，神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教会理当带着能力带着意向能够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接灯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追慕耶稣基督的名下，都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主。所以今天 教会虽然我们软弱像一个睡着的病人，可是如果大家愿意，我们知道我们的目前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教会可以像是一个睡醒的军人，有神的同在，有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地下的能力，这个教会的前面是无可限量。也盼望我们不再做一个睡着的军人，让我们一起往前，让这个教会能够兴旺，能够荣耀神的名，让我们每一个人到见主面的时候，都是被神所称赞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没有一个人在外面黑暗里面爱与现实。